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是《申命记》。《申命记》记载了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的劝告，他劝勉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还有，摩西也把上帝的律法内容重申一次，使以色列的人更清楚，更直接的了解。因为这些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乃是新生的一代。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解了申命记的第20章跟21章，今天我们要来看第22章。第22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弟兄之间的规例、穿着的服饰、建造房屋、耕种田地和婚姻的各种律法。从这一章的内容上，我们看到是《申命记》的另一个段落的开始。《申命记》第5章到第7章是关于十诫的解释和应用，而第8章到第21章，这是一些关于宗教和国家民族的规条。从第22章开始到第26章是关于家庭方面和个人关系的条例。由此可见，上帝如何乐意的把他自己的心意显露出来，希望他的子民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现在请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2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这里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和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女，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个条例的用意在于鼓励百姓互相帮助，彼此照顾。其实 这条例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不相往来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缺乏彼此的关心，对邻舍的生活感受都不能有所关怀，这容易阻碍和邻舍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会使我们关心人的心慢慢的冷淡，变成一个不闻不问的孤僻人。所以我们应该去关心人，以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以别人的欢乐如同自己的欢乐一般。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的经文，生命记第22章第5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能有人说这个条例不适合我们今天90年代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了。这样说也有一点道理，无论如何，所有的条例总有一些大的原则是值得我们留意遵守的。虽然我个人可能赶不上时代的尖端，但是我总觉得一个女人应该打扮成一个女人的样子，一个男人也应该有一个男人的样子。上帝创造人类是有男人和女人的分别的，在这里上帝期望妇女有妇女的打扮，而男人也有男人的服饰。不过我知道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实在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服饰打扮要相同，甚至于连举止行为也要相同，这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啊。特别是现在在社会的潮流流行什么，年轻人就一窝蜂的追求仿效。曾经有一段的时期，外国流行穿黑色的衣服，于是突然之间我们在街上碰见的人，不论是男的是女的，全部都穿起黑色的衣服来，弄到整个生活所看见的是一片黑色，这是多么苦恼的事啊。妇女不可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以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我们耶和华上帝所厌恶的。摩西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个诫命，是要以色列人保持两性之间的区别，不要效法那些异教邪风。在迦南地的偶像敬拜中，往往是混淆男女医师来引诱人犯同性恋的罪，这是上帝所禁止的。接着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2章第6、第7节的经文，是关于如何保护雀鸟的条例。我们来读生命记第22章第6、7两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你头有雏或有蛋，母鸟附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不准将母鸟和它的小鸟或者是蛋一起拿走的原因呢，非常明显，除了保护鸟类的生存免得绝种之外，也具有一种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对鸟类表示同情心，不可以灭绝上帝在自然界中所造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奇妙伟大的作为，他看顾缺鸟。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即使是一只不值一分银子的麻雀，上帝也看顾它。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一节，主耶稣又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雀鸟还贵重呢。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啊！天父连天上的雀鸟也如此的看顾，那么我们是他的儿女更是不用说了。接着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八节的经文，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在这里我需要稍微的解释一下，以色列人喜欢用房顶的地方作为他们祈祷、睡觉、乘凉、聚会或是招待宾客之用。现在上帝吩咐他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加上栏杆作为安全的设备，以免有人不谨慎不小心就跌落下来，那么因而流血丧命。加上栏杆之后，这个房子的主人就可以不必承担流人血的罪了。或许大家会奇怪，为什么上帝连这样的小事都规定下来啊？不过我在这里却更加的看见上帝的照顾就是如此的无微不至。上帝希望我们的家奉献给他，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留意到自己房屋的安全，保护孩子使他们不致陷入危险之中。我知道有一些的家长，他们对于孩子是漠不关心，让孩子四处流荡，也不理会他们是睡在街头上啊，还是睡在楼底下，总之是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这是现代家庭的悲剧，盼望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好好的保护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这里的规律并不是初次出现的，在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九节就曾这样说过，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这是禁止家畜与不同种类的动物互相的交配，或者在同一块的地上撒上不同的种子，也不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线织成一件衣服。在这里摩西禁止人在葡萄园中撒上两种不同的种子，不然田里的出产就要被充公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缺食这种的严禁混杂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圣经学者们都相信这是跟外邦人的迷信有关。 所以摩西为了使以色列人避免任何邪神宗教的迷信，就做出了这样严格的规定，禁止用牛驴同耕一块田地的原因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不要使两种体积跟体力差别很大的家畜同时放在一起耕作，免得体弱的吃亏。至于不准用羊毛和细麻织成的混合布料来做衣服的原因呢，我相信是避免迷信或邪术。摩西吩咐人在外衣上要做穗子，是因为不愿以色列人用外邦人的符咒来装饰自己的衣服，所以叫他们在外衣的四周做上穗子。按照民数记第十五章37到41节所说的，穗子是用来提醒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律法。请大家听我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上帝不愿意我们与世界跟外邦人混杂，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他拣选的儿女，要做他圣洁的见证人。跟着是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关于贞洁的条例，全是有关奸淫方面的条例，这表明了上帝对于性的道德及婚姻忠诚是如何的看重。贞洁的妻子要受到保护，而犯奸淫的妻子就应当被处死。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2章第13节到第21节的经文。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要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且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亲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在古代近东一带的民族来说，诬告女子不贞洁的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女子的父亲或是女子的丈夫认为这一种的罪过是一种侮辱名誉的恶行，是要用血来偿还的。既然是如此的严重，就一定要小心的处理。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古代的近东民族对于新婚新娘在洞房之夜染有血迹的布是十分重视的。新娘的父母一定要将洞房中染有血迹的被单子珍贵的保存起来，作为自己女儿贞洁的凭据。如果有人胆敢诬告女子失了身，父母就将那染了血的被单拿出来作为凭据，于是诬告的人必须要被罚，付钱给女子的父亲。如果诬告的人是女子的丈夫，那么他除了交付罚金之外，终身不可以休他的妻子。不过假若女子的父母拿不出证据来，那女子就要在她父母家的门口被人用石头打死。
对，
接下去我们看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是说到通奸的男女都要被处死。接下去我们看23节到24节的经文，这里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按照近东民族的习惯，男方在交出聘礼之后，女方就不再是自由之身了，是已经属于男方所有，跟结婚完全一样。所以如果犯了淫乱罪，两个人都应当处死。下面我们来看25节到27节的经文，若有男子在田里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是有许配人的女子被人强奸，男子就要被处死，那女子是无辜的，因为她是在田野里，她喊叫也没有人救她。接下去我们来看28节到30节的经文，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她父亲的衣襟。被人强奸的女子，如果是还没有许配人的话，那么这个强奸她的人就应当娶她为妻，永远不可休她。此外还要向女方交出赔偿的聘金。最后，摩西提醒我们，不可与父亲的妻妾通奸，因为这样做是侵害父亲的婚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盼望今天从《生命记》第22章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如何在家庭上，在社会的关系上 有更美好的见证。现在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学习。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从刚才所学习的经文知道，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你无论在大事上小事上，你都给我们规定的清清楚楚，这许许多多的条例，为的是要我们得一处。真是你爱我们是无微不至。天父啊，我们谢谢您，甚至于一个小鸟的性命在您看来都宝贝。你要交代人如何的处理小鸟，拿他们蛋的时候，或者是拿他们小鸟的时候，不可以拿那个母鸟，要放它。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比那小鸟的贵重的多。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大爱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天天放心的跟随你往前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